第五集。
没想到汪精卫也开始学习蒋介石轻共了，而且还比蒋介石有过之而不及。现在武昌的形势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对张发奎，尤其是那个朱培德，还能抱多大的希望呢？
嗨，虽然朱培德呀对我还算客气，但依我看呀，希望是不存在的。
第九军军长、赣北警备处司令金汉鼎是什么态度？
来武汉的半道啊，我在九江见过他一面，态度还算友善。不过祝九这个人啊，一向比较实际，我看呀也危险。
是啊，当年您和他去见孙中山，孙先生本意是让你留下，你执意去了德国找打，他却留了下来，从此平步青云呢。
人各有志嘛。
哎，玉阶兄。
恩来。
玉阶兄，我们分开多少年了？
4年7个月又23天。
哎呀，都说周部长记忆超群，没想到朱德同志的记忆也那么惊人。
和恩来相处的日子呀，永远是不会忘记的。1922年11月13号是恩来和张申府同志介绍我入党的日子。
啊，是这样啊。
十一月的德国已颇有寒意，朱德同志和我们党的另外一位同志孙炳文同一天入党。那一天啊，我们秘密地张开党旗，看着朱德同志举起拳头向党旗宣誓。当读完入党誓词之后，朱德同志说了一句话，至今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哦，一句什么话呀？
朱德面对党旗坚定地说，从今天起，党就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啊必依附于党。
哈哈，来啊，感谢你介绍我入党啊。
党需要你这样的同志。
来，党对我有什么差遣，朱德万死不辞。
玉阶兄，你来得正好，党有大事啊，需要你去做。
来，我已经等不及了。
陈独秀见到汪精卫后，急切地上前与他握手。
赵明同志，你可真忙啊。
政府兄，革命如同风雷击，事业须臾不得闲矣。来，坐，坐。几日不见，众府兄清瘦了许多，想必是思虑过度吧。
哎，赵明同志，蒋介石背信弃义，对共产党动手，国共合作前途堪忧啊。现在，据说汪主席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
陈总书记，关于共产国际5月急电的内容，想必贵党已经耳熟能详了吧。
这
陈总书记啊，不是国民党不与共产党合作，也不能完全责怪蒋介石过河拆桥。你看看共产国际这份文件，土地革命不说，还要动员20000多的人搞武装，还要建立军事法庭。看到这些，哪个国民党员不胆战心惊啊？陈总书记，这难道不是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暗中争权、分庭抗礼吗？
哎，汪主席，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在得知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之后才做出的。如果没有蒋破坏合作在前，共产国际也不会。
不对不对，陈总书记，从时间上讲，共产国际这个决定的时间确实在后，但从其内容的深刻性与系统性看，这个决定绝不是临时仓促做出的，它呀完全是贵党阴谋的书面化。
汪主席，
陈总书记，本人受命 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正式通知阁下，本党你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清党工作。
啊！
陈独秀听到之后如遭炸雷，一屁股坐回到了沙发上。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特务营门外，全副武装的何建部某团突然对由共产党员陈赓担任营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特务营营部实行了军事包围。他们在各个制高点上架起了机枪，黑压压的何建士兵在营部门口分层列队，枪口对准了营部大门。军官命令手下架起一只铁皮大喇叭，几个人轮番对着大门高喊：
特务营的弟兄们都听着，汪主席决定分供了，我团奉命先来收缴枪支。
不给他们什么事儿，这咱不
给了，
不给他，不给他，
给他吧，
干嘛呀，
给他吧，
什么给不给的，有事就跟他们拼了，
这事有的商量吧。
我看这拼了，不管了，
给他吧，
拼了，不给了，形势就是这样。
听到喊声，营长陈赓气得在落水天井旁边走来走去，像一条被咬伤了的斗犬。他身后的战士们也在七嘴八舌，有的主张一拼，有的主张服从。激烈之时，双方互不相让，竟要动起手来。陈赓急红了眼，大吼一声：
混账，吵吵什么？机枪连
有，
把机枪给老子端到门口架起来，跟他们枪口对枪口。哼，要来武的，好啊，老子陈赓最喜欢。
营长，这可是汪主席要咱们交枪了。
哼，汪主席要交枪，那他自己来，派这帮混账东西来哼哼，老子不听。听命令，机枪给我架起来。
是，架机枪。
这儿还有那儿，机枪都给我架起来。
在陈赓的亲自指挥下，特务营在何建士兵的枪口下架起了自己的机枪阵地，枪口对着枪口，各自成为对方的目标，被套在了对方机枪的射击准星中。一时间气氛紧张之极，哗啦，勤建部队拉动了机枪枪栓，哗啦啦，特务营的枪栓拉得更响。何建部军官心虚了，对着大门喊道：
陈赓营长，不要轻举妄动，我们是奉汪主席首令前来执行公务，实在是迫不得已。陈营长，您是黄埔名将，北伐的英雄，还是蒋校长的救命恩人，弟弟一向对您敬重有加，钦佩之至，看在你我互为军人的份上，以服从为要，交出枪械，莫使余地为难呀。
你别给老子戴高帽子，枪是革命军人的生命，没枪算什么鸟军人。你去告诉何建，让他转告汪兆铭，想缴老子特务营的枪，他是想偏了脑壳。
陈营长，我劝您还是要识时务，你这营中不过区区三四百人，能强到哪儿去？我这有1200人，早已把你这特务营围成了铁桶，要是动起手来，只怕营长您吃亏不起呀。
那好啊，那你们就动手试试吧。告诉你小子，机关枪老子有，汉阳造老子也有，你们给老子睁大眼睛看看，全是新的，照得出人影子，想来试试钢火吗？哈哈哈哈。
陈赓，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老子从前敬酒吃的太多，不晓得罚酒什么滋味，来给老子来一杯尝尝，老子不怕。
陈赓啊，你死到临头了还在讲大话，告诉你，汪主席已正式下令分供，对不听命令的共产党，我们有权就地正法。
特务营的弟兄们，陈赓是共产党，你们不要给他卖命。
共产党扶助农工，真心北伐，兄弟们，你们要睁大眼睛看看，看清形势，不要同时操戈，断送革命的前程。
老子们是正规军。
嗨，
有种过来呀，老子等着你呢。
你们什么时候考虑过我们这些正规军的感受啊？
你过来，
别那么嚣张，
别那么嚣张，别嚣张，
别这枪就
上过去，
留的知道吗？
你看看，
陈根，你这孬种，有本事开火呀！
有本事打呀！
不要怕呀！
别打我呀！你吗？
不要相信他们！
不怕！
注意，全体都有，上刺刀。
何健士兵领命，把刺刀上上，做出要冲锋的姿势。陈庚也不服气，他一个转身，把身边一名机枪手的轻机枪拿过来，端在手上，独自一人上前大走几步。敌军都知道陈庚的厉害，一时不敢动手，双方僵持住了。这时候，一匹快马飞跑而来，大家扭头看去，传令兵奔来陈庚面前，不及下马，将命令急交给陈庚。陈庚没来得及细问，传令兵已经打马而去。陈庚打开命令急读：
陈庚营长，为使友军知我诚意，务必将武器交出，不得违命。这格的是什么命啊？
陈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手捧命令一看再看，悲从心来，他仰天呼啸，这是格的什么命啊？何健军官见此情景，暗中得意，相视而笑。特务营被集体缴械，战士们在敌人的刺刀尖下含着眼泪把自己的枪架好，然后颓然离开，在指定的位置列队接受改编。敌军军官来到陈庚面前，向他伸出手：
陈营长，你的枪。
哼，
陈营长，你手下兄弟们的枪都缴了，你的枪也得交出来。
陈庚颤抖着手，缓缓地将枪从枪套中拔出，紧紧地握在手中。敌军官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的手，大气儿不出。这样僵持了好一阵子，陈庚突然转手握住了枪管，敌军不知何意，一起把枪对准陈庚，如临大敌。只见陈庚把枪高高举起，一咬牙，狠狠地砸在大门的石阶上，啪的一声，手枪被摔成两段，敌军官吓得面面相觑。陈庚心情痛苦，仰天发出让人难以足听的狂笑，他笑着离开了营房大门。有士兵要追，被敌军官吼住，众人看着陈庚一路狂笑踉跄而去。已经走远了，但还能听到他那让人心悸的笑声。武汉三镇血花世界游一场，是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的总部，国民党礼品先部的重兵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昔日雄赳赳气昂昂的纠察队员们正在敌人刺刀的威逼下拱手交枪，他们垂头丧气地把枪扛出来，送到了停在大院的卡车旁边。负责收缴枪支的国民党兵把枪收走之后，还同时把纠察队员臂上的袖章撕扯下来，投入到了一旁熊熊燃烧的火堆。有不愿被人撕扯袖章的纠察队员用手护住臂膀，一名国民党军官拔出军刀，对着那名队员的手臂砍了下去，手臂带着工人纠察的臂章掉在了地上。
啊啊啊啊！
看到了吗？留章不留臂，留臂别留章。
你们过分了！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
等着，
如此行为，如此禽兽的行径！
注意，
你跟老子过来！
还有抵抗滋事者，格杀勿论！
众敌军闻命，一起拉动枪栓，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人们。已经被缴械的工人们，面对强敌，只能忍气吞声。几个士兵拿出一张大告示，跑到大门外的电线杆旁贴了上去。告示上赫然写道：纠察队必须于本月28号全体解散，所有枪支弹药必须交存政府。工人们看着布告，眼中怒火焚烧。在上海龙华塔附近，一辆行车幽灵似的开到了， 车上跳下了全副武装的行刑人员，紧接着一口锋利的大铡刀被抬到了展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独秀长子陈延年五花大绑被带到了铡刀旁。监斩官拿出一份斩决令问陈延年：
人犯即将伏法，尚有何要说的？
老子要说的就是，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人类实现，一切反动派都将被革命的车轮碾碎。
不许宣传赤化，行斩！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动手，动手！
几名刀手慌忙上前，乱刀砍向陈延年。烈士身中数刀倒下，血流遍地，但仍然高呼口号不止。敌军的监斩官吓得目瞪口呆。周恩来、蔡和森、张太雷、李维汉、张国焘、李立三等人在密室里开会，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拿了一份电报，严肃地念道：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陈独秀同志不再主持和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这个秀才，
这回终于能换人，
这个秀才终于不纸上谈兵了。
也应该啊，
由于局势严峻，来不及商议，我提议由张国焘、蔡和森、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同志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紧急讨论挽救时局的办法。
陈独秀家里，他面对载有长子陈延年牺牲消息的各类反动报纸，看着儿子的照片老泪纵横。周恩来在一旁默默地安慰他。突然，陈独秀站起身来，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道：
恩来，大家都说我是投降主义，我投降哪一个了？蒋介石杀了我们这么多同志，现在又杀了我的儿子，难道我不痛心？我又有什么理由去投降？来，你说，你说啊！
总书记，
不，不要再叫我总书记了。我已经不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了，我也不想再当这个总书记了。我当了五届总书记，操够了心，受够了气，我不再当了，不当了。
朱德在他的秘密住处急得走来走去，他一会儿推开窗户向外望望，一会儿又跑到门口向大街上看看，耳边呢不时传来警车的呼啸声，有时甚至有零星的枪声。这时候一名警卫人员送来了饭菜，礼貌地说：
朱团长，吃饭了。
小同志，我在这里都好几天了，每天吃了睡，睡了吃，真成农人家圈上的猪了，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嘿，朱团长，看您说的，赶紧吃饭吧。
不吃了，不分配任务我吃不下。
哎，朱团长，你别着急，我猜啊，说不定马上就要给您任务了呢。
你这个小同志，你是怎么知道的？
嘿，朱团长，您别看我只是一个小警卫，但是我这消息啊可灵着呢。
那是啊，你是王秘书长的贴身警卫，又是恩来同志的交通，消息啊少不了。哎，给我透点风，会派我什么任务啊？
朱团长，组织纪律有规定，我们警卫人员无意中听到的消息不能随便说，您是团长，这个纪律还不明白啊？
明白，当然明白啊。
哼，那不就得了吗？反正您相信我的话，对不对啊？
对，对。
那您为了能完成好就要到来的任务，一定就得好好吃饭，对不对？
哈哈，对，对。
那就马上开吃，对不对？
我吃，不过啊，吃完了，你可得给我透点风啊。
嘿，放心，没问题。
此时此刻，朱德也确实感到饿了， 便大口大口吃了起来。看着朱德在吃饭，警卫员蹑手蹑脚走了出来。与已经来到小院的周恩来遇个正着，周恩来示意他别出声，然后低声问：“
哎，朱团长吃饭了吗？”“
正吃呢。”“
别打扰他，让他吃个安心饭，有大事啊，要他去做了。”“
真的吗？真有大事要派朱团长吗？”“
嗯。”“
哎，老天有眼，阿弥陀佛，没想到我的话还真灵验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哎，您可不知道，朱团长这几天是心神不定，茶饭不思，总是问我，哎，这个上级有什么指示，又有什么任务。为了让他安心呢，我就骗他说上级马上就要派他做大事了，他这才肯坐下吃饭呢。没想到我还真给蒙中了。”“
你这调皮小子，连朱团长也敢骗？”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四围戒备森严，众高级将领急匆匆进入会议大厅，在指定的位置入座，人们表情严肃，如临大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冷眼望着到会的军官，清了清喉咙：“
诸位肃静，本次会议内容至机至密，因此全凭心计，不得笔录。首先有请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第四军张发奎军长训示。
诸位，你们在座的不少人都是共产党。